第102集。
段誉一听王语嫣说想让自己假扮他的表哥，心里当时是酸溜溜的。他心想，让我扮你表哥。可是他又转念一想，你要我干什么，我便干什么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。突然又想到，哎呀，我要是扮作了他的表哥，说不定他对我的神态便不同些，便想得片刻温柔也是好的呀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说道，哪有什么危险呢，逃之夭夭正是我段誉的拿手好戏。王语嫣说，我原来就讲不妥呢，我表哥杀敌易如反掌，从来没有逃之夭夭的时候啊。段誉一听啊，一股子凉气登时从顶门上直扑下来，心想了，哼，你表哥是大英雄大豪杰，我原不配扮他，冒充了他而在人前出丑，岂不侮辱了他的声名啊。阿碧见段誉闷闷不乐，便安慰道，敌众我寡，暂且退让不要紧的，咱们只不过是想去救人，又不是比武扬名。阿朱一双妙目向着段誉上上下下打量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点头道，段公子啊，要乔装我家公子实在颇为不易，好在丐帮族人本来不认得我家公子，他的声音笑貌到底如何，只需得个大意也就是了。段誉说，你本事大，假扮乔帮主最合适，否则乔帮主是丐帮人众朝夕见面之人，稍有破绽立刻便露出马脚了。阿朱微笑道，乔帮主是位伪丈夫，我要扮他呢反而容易，我家公子跟你身材差不多，年纪也大不了太多，大家都是公子哥儿，读书相公，要你舍却段公子的本来面目变成一位慕容公子，那实在甚难呐。段誉叹道，哎，慕容公子是人中龙凤，别人岂能邯郸学步啊，我想啊，倒还是扮得不太像的好，否则待会儿逃之夭夭起来，岂非有损慕容公子的清明令誉呀。王语嫣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，段公子啊，我讲错了话，你在恼我吗？段誉忙说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怎敢恼你呢。王语嫣嫣然一笑道，阿朱姐姐啊，你们却到哪里改装去啊。阿朱说，须得到个小市镇上方能买到应用的物事。当下四个人拨过马头转而向西，行出七八里，到了一个小镇，叫做马廊桥。那市镇甚小，并无客店。阿朱想出主意，雇了一艘船停在河中，然后去买了衣物，在船中改装。江南遍地都是小河，船只之多不下于北方的牲口。他先替段誉换了衣衫打扮，让段誉右手持折扇，穿一青色长袍，左手手指上戴个戒指。阿朱说，我家公子戴的是汉玉戒指，这里却哪里买去呢，用只青田石的冲一冲也就罢了。段誉只是苦笑，心道，哼，慕容复是珍贵的玉器，我是卑贱的石头，在这三个少女心目之中，我们二人的身价亦复如此啊。 阿朱在段誉脸上涂了些面粉，加高鼻子，又使他面颊较为丰腴，再提笔改画眉毛、眼眶，化妆已毕，笑问王语嫣：“姑娘啊，你来看一看，还有什么地方不像啊？”王语嫣不答，只是痴痴地瞧着段誉，目光中默默含情，显然是心摇神驰，芳心如醉啊。段誉和他这般如痴如醉的目光一触，心中不禁一荡，随即想起他这时瞧的可是那慕容复，并不是我段誉啊。又想，那慕容复又不知是如何英俊，如何胜我百倍，只可惜我瞧不见自己，心中一会儿欢喜，一会儿着恼。两个人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各自思涌如潮。不知阿朱、阿碧早到后舱自行改装去了。过了良久，忽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粗声道：“哦，你在这儿啊，找得我做哥哥的好苦啊。”段誉一惊，抬起头来，见说话的正是乔峰，不禁大喜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是你啊，那好极了，咱们正想改扮了你去救人，现在你亲自到来，阿朱姐姐也不用乔装改扮了。”乔峰说：“丐帮众人将我逐出帮外，他们是死是活，乔某也不放在心上了。好兄弟，来来来，咱哥俩上岸去斗酒，喝他20大碗。段誉忙说：“大哥，丐帮群豪都是你旧日的好兄弟，你还是去救他们一救吧。”乔峰怒道：“你个书呆子，知道什么？来，跟我喝酒去。”说着一把抓住了段誉的手腕，段誉无奈，只得说：“啊，好好好，我先陪你喝酒，喝完了酒再去救人啊。”乔峰突然间咯咯娇笑，声音清脆婉转，一个魁梧的大汉发出这种小女儿的笑声，实是骇人。段誉一怔之下，立时明白了，笑道：“哎呀，阿朱姐姐，你易容改装之术当真神乎其技，难得连说话的声音也学得这么像啊。”阿朱改做了乔峰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咱们去吧，你带好了那个臭瓶子。”向王语嫣和阿碧说：“两位姑娘在此等候好音便是了。”说着携着段誉之手大踏步上岸，也不知道他在手上涂了些什么东西，一只柔腻粉嫩的小手伸出来时，居然也是黑油油的，虽然不及乔峰的手掌粗大，但旁人一时之间却也难以分辨。王语嫣眼望着段誉的背影，心中只想，如果他真的是表哥，那就好了。表哥呀，这时候你也在想念我吗？阿朱和段誉乘马来到了离天宁寺5里之外，生怕给寺中西夏武士听到啼声，将坐骑系在一家农家的牛棚之中，步行而前。阿朱说：“
慕容兄弟啊，到得寺中，我便大言炎炎吹牛恐吓，你呢趁机用臭瓶子给丐帮众人解毒。”
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粗声粗气，已经俨然是乔峰的口吻。段誉笑着答应。两个人大踏步地走到天宁寺外，只见寺门口站着10多名西夏武士，手执长刀，相貌凶狠。阿朱和段誉一见之下，心中打鼓，都不由得惶恐。阿朱低声道：“
段公子啊，
待会儿啊，你得拉着我急速逃走，否则他们要是找我比武，那可就难以对付了。段誉说：“是了。”但这两个字说出来，声音颤抖，心下实在也是极为害怕呀。两个人正在细声商量、探头探脑之际，寺门口一名西夏武士已经见到了，大声喝道：“
我那两个蛮子，鬼鬼祟祟的，不是好人，做奸细吗？”
呼喝声中，四名武士奔将过来。阿朱无可奈何，只得挺起胸膛，大踏步上前，粗声说道：“
快报你家将军知道，就说丐帮乔峰、江南慕容复前来拜会西夏赫连大将军。”
那为首的武士一听之下大吃一惊，连忙抱拳躬身说道：“
原来是丐帮乔帮主光临，多有失礼，小人立即禀报。”
当即快步转身入内，余人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。过不多时，只听得号角之声响起，四门大开，西夏一品堂堂主赫连铁树率领努尔海等一众高手迎了出来，叶二娘、南海恶神云中鹤三人也在其内。段誉心中砰砰乱跳，低下了头，不敢直视。赫连铁树道：“
久仰姑苏慕容的大名，有道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今日得见高贤，荣幸啊，荣幸。”
说着向段誉抱拳行礼。他心想了，西夏一品堂已经跟丐帮翻脸成仇了，对乔峰呢也就不必假客气了。段誉急忙还礼说道：“赫连大将军威名及于海宇，在下早就期盼得见西夏一品堂的众位英雄豪杰，今日来的鲁莽，还望海涵。”这些文绉绉的客套言语原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自是毫无破绽。赫连铁树道：“
常听武林中言道北乔峰，南慕容，说到中原英杰首推两位，今日同时驾领，幸何如之？请，请。”
侧身相让，请二人入殿。阿朱和段誉硬着头皮和赫连铁树并肩而行。段誉心里想了，听这西夏将军的言语，看他的神态，似乎他对慕容公子的敬重尚在对我乔大哥之上。难道那慕容复的武功人品当真比乔大哥尤胜一筹吗？我看不见得呀，不见得。忽听得一个人怪声怪气地说：“
不见得呀，不见得。”
段誉吃了一惊，侧头瞧那说话之人，正是南海恶神。他眯着一对如豆小眼儿，斜斜地打量段誉，只是摇头。段誉心中大跳啊，暗想：糟糕糟糕，可给他认出来了。只听得南海恶神说道：“
瞧你骨头没三两重，要什么用啊？哎，我来问你，人家说你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岳老二可不相信。”
段誉当即宽了心，原来他并没把我认出来呀。只听南海恶神又道：“
我也不用你出手，我只问你，你知道我岳老二有什么拿手本事？你用什么他妈的功夫来对付我，才算是他妈的以老子之道还施老子之身呢？”
说着双手插腰，神态倨傲。这赫连铁树本想出声制止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慕容复名头大极了，是否名副其实，不妨便由这疯疯癫癫的南海恶神来考他一考，当下便并不插口。说话之间，个人已进了大殿，赫连铁树请段誉上座，段誉却以首位相让阿朱。南海恶神大声道：“
喂，慕容小子，你且说说看，我最拿手的功夫是什么？”
段誉微微一笑，心里想了：“旁人问我，我还真的答不上来，你来问我，那可巧了。”当下打开折扇，轻轻摇了几下，说道：“南海恶神岳老三，你本来最拿手的本事是咔啦一声扭断了人的脖子，近年来功夫长进了，现下最得意的武功是恶尾鞭和恶嘴剪。我要对付你，自然是用恶尾鞭与恶嘴剪了。”他一口说出恶尾鞭和恶嘴剪的名称，南海恶神固然惊得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就连叶二娘与云中鹤也是诧异之极呀。这两件兵刃是南海恶神新进所练，从未在人前施展过，只是在大理无量山峰巅与云中鹤动手才用过一次，当时除了穆婉清之外，更无外人得见。他们却哪里料想得到，穆婉清早已将此事原原本本地说与眼前的这个假慕容公子知道了。南海恶神侧过了头，又细细打量段誉。他为人虽然凶残狠恶，却有佩服英雄好汉之心。过了一会儿，大拇指一挺，说道：“
好本事。”
段誉笑道：“见笑了。”南海恶神心想，他连我新练的拿手兵刃也说得出来，那其余的武功我也不用问他了。哎呀，可惜老大不在这儿，否则啊，倒可以好好的考他一考。哎，有了。大声说道：“
慕容公子，你会使我的武功不算稀奇，嘿嘿，倘若我师父到来，他的武功你一定不会。”
段誉微笑道：“你师父是谁呀？他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啊？”南海恶神得意洋洋地笑着说：“
嘿嘿，我的授业师父去世已久啊，不说也罢。我新拜的师父本事可就非同小可了啊！不说别的，单是一套凌波微步，相信这世上便无第二个会得。”
段誉沉吟道：“哦，凌波微步，那的确是了不起的武功。大理段公子居然肯收阁下为徒，我却有些不信。”南海恶神忙道：“
我干嘛骗你啊？啊，这里许多人都曾经亲耳听到，段公子亲口叫我徒儿。”
段誉心下暗笑：“哈哈，初时他是死也不肯拜我为师，这时却唯恐我不认他为徒。”便道：“哦，既是如此，阁下想必已经学到了你师父的绝技了，恭喜恭喜呀！”南海恶神将脑袋摇得波浪鼓似的，说道：“
没有没有啊，你自称天下武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如果能走得三步凌波微步，岳老二便服了你了。”
段誉微笑道：“啊， 这凌波微步虽难，在下却也曾学得几步。岳老爷子，你倒来捉捉我看呢。说着，长衫飘飘，站到了大殿之中。这西夏群豪从来没有听说过凌波微步之名，听了南海恶神说得如此神乎其技，都盼着见识见识。当下分站大殿四角，倒要看看段誉如何严防。南海恶神一声厉吼，左手一探，右手从左手掌底穿出，便向着段誉抓了过去。段誉斜踏两步，后退半步，身子如风摆荷叶，轻轻巧巧地避开了。只听得扑的一声响，南海恶神收势不及，右手五指插入了大殿的圆柱之中，陷入数寸。旁观众人见他如此功力，尽皆失色。南海恶神一击不中，吼声更厉，身子纵起，从空中搏击而下。段誉毫不理会，自管自地踏着八卦步伐，潇洒自如地行走。南海恶神加快扑击，吼叫声越来越响，浑如一头猛兽相似。段誉一瞥间见到他狰狞的面貌，心中一滞，急忙转过了头，从袖中取出一条手巾，绑住了自己的眼睛。说道，哼，我就算是绑住了眼睛，你也捉我不到。南海恶神双掌飞舞，猛力往段誉身上击去，但总是差着这么一点儿。旁人都带段誉手中捏一把冷汗。阿朱关心段誉，更是心惊肉跳，突然放粗了嗓子喝道，
南海恶神，慕容公子这凌波微步比之你师父如何呀？
南海恶神一怔，胸口一股气登时泄了，立定了脚步，说道，
好极好极，你能包住了眼睛走这怪步，只怕我师父也办不到。好，姑苏慕容名不虚传，我南海恶神服了你了。
段誉拉去眼上的手巾，反身回坐，大殿之上登时彩声有如春雷。